师所说十二分教三藏所说这个第七大科文思正法，在正法里边有略说有广辩，广辩里边呢分两大科，第一科就是十二分教已经讲完了，现在是第二科三藏所说，分四科，第一科是标，是如是所说十二分教，这个如是就指前面这一段所宣说的十二分教，就是佛的圣教分十二个部分，这个长行和这个应诵和这个切陀啊，这是在文字文句上分别的，其余的都是按照文里边的意义分别的，加起来就是十二个部分。这十二分教三藏所说就是分为经历论这三种不同。这个藏这个字就是包藏的意思，就是文里边有意，意里边也有文，就叫做藏。这个经藏、律藏、论藏这三个部分呢都是有藏的意思的。这是标，下边列出来。为或有树大兰藏说，或有毗那耶藏说，或有阿毗达摩藏说。前面呢是标标出来啊，三藏这个三啊这个数目，下边你去列出来名字。三藏是哪三藏呢？就是树大兰藏，就是契经啊经藏；毗那耶藏就是律藏；阿毗达摩藏就是藏，就是论藏啊经律论三藏。这个阿毗达们说过哈、啊，就是对法，翻中国话就是对法啊。这个十二分教里边呢，有的是属于经藏，有的属于律藏，有的属于论藏。这样说呢，这三藏都是佛说的，是这样意思。这是列出来，下边的配，就是把这三藏和十二分教配合，分三科，第一科是树大兰藏。当知此中要说契经，就是长行啊，契经应诵就是重诵和记别，风诵就是古起诵啊，无问自说和譬喻本事本生方广西游西法释名树大兰藏，这是属于经藏。要说因缘释名毗那耶藏，前面解释那个因缘的时候是指律藏说的，因为每一条戒都是有因缘佛才制定的。是要说论义是名阿毗达摩藏，就是这个论义啊，是个深入的论辩诸法实相啊，那就属于论藏。那么这样说，这个十二分教里边呢只有两分啊，一个是律藏，一个是论藏，其他的都是属于经藏。下边呢第四课节，是故如是十二分教三藏所说，属于这三种，属于这三种啊。这个经藏里边呢说究竟说什么呢？就说到这个其实只说两件事，一个生死缘起，一个是涅槃的缘起，就说这两件事。这个里边呢也有说到律，这个经藏里边也有说到律哈，这是经藏。这个律藏呢那就是里边就是说律哈，这个或者是菩萨戒，或者是比丘比丘尼戒，哈， 这个四众弟子的戒，这都属于律藏。这个论藏啊，是单主要是说这个说智慧的事情啊，就是觉在诸法实相的这一部分的，那就是论藏。其实呢，这个论有中经论，有实经论。实经论呢，那还是和经是一样一回事啊，像大智的论解释大品般若经，那就是一回事情了。但是要解释律的，也可以说是一种论，那就属于律一部分的了。这个有的地方解释呢，这个论呢是佛的弟子，不是佛说的啊，是佛的弟子啊所说的。他或者是解释佛的经，或者解释佛说的律，那就是在十二分教之外了。现在这里的文呢，是十二分教之内的，是单独指佛说的啊，这有点不同。如是一切正事、正智、正善、丈夫共所宣说，故名正法。这下面第二课是解啊，结束这一段文。所以前面这里边这一大段呢，是一切的正事和正知、正善、丈夫共所宣说，共同的呀、赞叹宣扬他，就是、主持佛法普度众生了，故名叫做正法。这是佛是佛所说，所以是正法。佛弟子里边又是正士、正知、正善、丈夫，也都是圣人，所以是他们所宣说的，所以叫做正法啊。这个正知有这个意思。听闻此故，名闻正法。这是、第二课。前边第一课解释这个正法解释完了，现在解释闻思，分两课。第一课是闻正法，先标好。听闻此故，名闻正法啊。我们佛教徒啊，能听闻到啊，佛说的十二分教和佛弟子所宣扬的十二分教，这就叫做闻正法。此夫云何？这下边这个是正啊，这个闻正法又是什么意思呢？下边解释，先要三藏舍先列出来。未如有一或受持数旦栏，就是在佛教徒里边呢，这个闻正法的佛教徒，每一个人的呀、这个根性不同，好要不一样。说有一位佛教徒，有这一类的佛教徒啊，他欢喜受持数旦栏掌。受持哪一部经啊，他欢喜这样。或受持毗那耶啊，对律啊，是有这样子。或受持阿毗达摩，或者这位佛教徒啊，他单持单独的受持阿毗达摩这一部分，这是一类一类的。或受持树丹兰及毗那耶，或这个佛教徒呢，他对这两部分呢都有欢喜心，他又受持这个树丹兰，又受持律，这样子。或受持树丹兰及阿毗达摩，这位佛教徒只是欢喜学习经和论啊。或受持毗那耶及阿毗达摩，或者受持欢喜律和论这两种。或具受持苏丹兰、毗那耶、阿毗达摩，这三藏他都会受持，这是这个情形不一样啊。如是一切名闻正法，这叫是闻正法。此闻正法复有二种，一闻其闻，二闻其义，又有两种不同啊。就是听闻的正法的文句，这是第二呢，是听闻正法里边的义理，这又是。这样子哈，云何思正法？前面这个闻正法有这样的差别相，解释完了。下面说思维正法， 分两个，第一个正，怎么叫做思维正法呢？这是正，下边第二个解释先略标。好，为如有一，有这么一类的佛教徒，即如所闻所信正法，独处空闲，远离六种，不应思处。这一位佛教徒啊，他这个人呢，即如他所听闻的正法，所相信的正法啊，独处空闲，单独一个人呢，在空闲处，在那里啊，来专精思维。但是思维是思维呀、啊，可也有一个范围的，他远离六种不应思处，有六个部分呢，他不应该思维的，他就不思维，就是远离。哪六种呢？为思意恶，思意有情，思意世间，思意有情业，思意果意熟，思意净虑者，净虑境界，思意诸佛，诸佛境界。这六种啊，他不思维啊，他不去思维这件事。看这个毗荀记啊，远离六种不应思处等者，显阳论呢，显阳圣教论上啊，说有九种是不可思议，此说六种啊不应思处，即比前六种啊，那后边那个三种没有说，后边那个三种呢，就是啊，十事不可计，有十事，这个十四件事不可计别、不可说的。那么第二个就是非正法啊，第九个呢就是一切烦恼之所引射的这些事情，这三样啊，不在这，这没有引来。这是一个记比前六种，云何名为不应思处呢？这是问啊，有思亦恶，要有要无，成二果实故。你要思维这恶是有，也有过失啊。有什么过失呢？有两种过失啊。你要思维它是有，是真实有的话呢，就是有争议的过失，就是原来经论上是说有假名额，佛法是承认有假名额的，这额是假名字，不是真实的。如果你思维你认为是真实有额，这个假名字就是不是假名字，便是真实的有了，这有争议的过失。如果你认为没有我，你这样的思维呢，那就违反了佛说有假名额的，有假名额的道理，就把假名额取消了，那也有减损的过失，有这两种过失啊，所以也不应该思维。是有思义有情，失意世间，三过所随故。好，你要思维这个，你就三种过失随入。好，那个三种过失啊，就是下边有列出来，下边有列出来，有如是、亦如是、非如是，这三种过失下面有提到。好，有这样的过失，三过失所随入，所随故，有有情业处事等难思故啊。这上面说是有情，有情的呀、业处事，这个是不容易思维的，不容易思维它，你不容易明白这件事。难思故，有果亦熟，有果亦熟，二作者非定故。这一段文啊，是引这个 显扬圣教论的文，但是和显扬圣教论和显扬圣教论呢，有的是和他一样，有的有点出入，不完全符合显扬圣教论的正文的。是由果一熟二作者非定故。这个显扬圣教论上的文，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呢？果就是一熟，一熟就是果啊，就是果报。二作者非定故，就是善的果报和恶的果报，这两类众生啊，做善或者是做恶，然后就得恶报得善报，这件事不决定。所以你不能这么样说，这么样去思维啊，不能说决定，你要说为决定，就与事实有点违反。就是做善报啊，做了善业啊，他临终的时候啊，他心里面要是颠倒啊，那就不能得善报。要有恶念现前的时候，就不能得善报。你做了很多的恶事啊，临终有如理作意呢，那还不一定得恶报，就是有变化哈。所以叫作者非定故啊。这样说呢，这个有情的业啊，有情的业，善恶业，有情的处所啊，有情的事啊，你要执着去思维去那个事情，就容易有错误。这是这个非定这一句。有净虑者，即诸佛境界无匹自在故，如显扬论师应知啊。前面说这个失意恶有两种过失，失意有情，在显扬圣教论上也说呢，这个有情和恶是没有自性的，所以你不应该去思维它，不应该思维它决定是有决定是无啊，这样意思。失意世间，失意有情业，是失意果一书啊。失意净虑者，净虑境界，这个禅定的境界和佛的境界，这个不可思议，因为太深了啊。这个业啊，思维有情业，这个业也是甚深啊，难思议啊，所以你不要去思维去，这个意思。这上面说到呢，是无匹自在故，这种甚深的意义，世界上事情，你不能够举一个比喻来形容这件事的，所以这你不能思议啊。自在故，这个佛的大自在的境界呀，你很难形容它，很难比喻它的，所以不应该思维。这是如显扬论十应知，显扬论十七卷八页上这样说啊。那么这里边呢，就是啊，这个恶和有情啊，不应该视为世间，也是这个世间就是世界啊，这个世界也不可思议。有情的业力也不可思议啊，也有情的果报也不可思议，是这个净虑，就是修禅定的人呢，也这件事也是不可思议啊。这个修禅定的人的净虑的境界不可思议，和佛的境界也不可思议，这一共是六种不可思议。但正思维所有诸法自相共相，就这六种不可思议。那么闻正法应该专精思维，思维什么呢？啊，是但正思维所有诸法的自相。你只是按照佛所开示的去思维，就正思维啊。所有诸法的自相和共相这两部分，这个自相啊，就是每一法的别相，只有它 他这一法本身有这样的相貌，不共于其他的法的，所以叫做自相啊。比如说这个心法有了别性，物质地水火风它就没有了别性了，所以这了别性是心法特有的一种相貌啊。所以地水火风啊，坚湿难动啊，地是坚，水是湿啊，火是难，风是动，这是地水火风的志向。那么这是每一法有每一法的相貌，好，这叫做志向。共相呢，就是一切法共有的相貌，它是无常，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的，无常就是苦啊，都是一切有为法一切无为法都是无我的，那么这就是一切法的共相。那么这个学习佛法的佛教徒，你就视为这两件事，一个是自相，一个共相啊，这样子。如是思维浮游二种，下边是广辩，前面这是略啊略标啊，下边说的就广了，分五科。第一科是标啊，第一科标就是标出数目来，是如是思维，你思维自相，思维共相啊，这样的思维呢有两种不同啊，两种不同，这是标注数，下面标列明啊，哪两种呢？一者以算术形象善巧方便算计诸法，以算术的形象啊，这个形象怎么讲呢？这个相啊，就是各种境界，各种境界的相貌。这个行就是在那个境界上活动，谁在那里活动呢？就是你的心，心说法，就是你的心哈，你的智慧，心是心王，智慧是心说法哈。这个心王心所啊，在各式各样的境界上，在舌受想行识上面，在舌身向外出法上面，眼耳鼻舌身意指，就在这一切法上面活动，活动其中呢，就是有智慧的观察，那叫做行啊。这个算数就是一二三十五这个数目啊，一二三十五这个数目上的形象，去善巧方便的去观察。算计思维，其实算其实计也就是思维观察的意思。二者以称量形象，以正道理观察诸法功德过失。第二个方式，第二个方法呢，就是不是用一二三十五这种事情啊，只是称量还是观察。你用你的智慧去观察，也是形象啊，在所观察的境界上活动，去观察，观察这个一的道理，观察正的道理啊，依报就是是啊，你所依止的啊，依报啊，这个正就是你的啊，舌受想行识，眼耳鼻舌身意哈，这个道理。观察诸法功德过失啊，在这个一正啊，这个时代哈，这个一正道理这么讲啊，这个一是一指正道理，这个正字向下边念啊，这一指正道理这么讲啊，就是遵循，一就是遵循啊，遵循佛所说的正道理，去观察诸法的功德，诸法的过失。这么讲哈，这一和正分开讲哈，这就叫做称量形象啊的思维观察。这是啊标列，下边才正式说明怎么叫做啊观察哈。为要思维诸蕴相应，所有言教。要复思维如前所说所余，随意所有言教，皆由如是二种形象方便思维。 这底下就解释了这个思维的情形哈，但也是略释。要为要思维诸蕴相应，所有言教哈，就是佛这个言教指是佛的法语，佛这个法语和诸蕴相应的，就是属于舍蕴、受想行识啊。佛说的诸蕴的什么什么道理啊？你就在这上思维啊，思维佛所说的诸蕴相应的言教，就是这样意思呢。这个言教啊，本来我们这个舍受想行识是我们的生命体上所具有的事情啊，那么你还用去看别人怎么说吗？你自己就思维你自己的舍受想行识好了吗？说不可以这样子，你要遵循佛的言教，佛告诉你这样思维舍受想行识，你这样思维你就这样思维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这上面有个言教啊，如果你不遵循佛的言教，你怎么思维呢？那就是妄想分别了。要复思维如前所说所余啊，像前面说的还有其他的啊，诸蕴相应，前面那个契经那个地方啊，也有触界啊、缘起啊、苦集灭道各式各样的、这个、言教啊，如前面所说的，除了蕴相应言教之外，所剩余的随意中所有言教，皆由如是二种形象方便思维，皆是由这一个算数的形象，一个称量形象去思维观察去啊，这样子啊。这个看这辟心记，要复思维如前所说所余，随意所有言教者，为如前说处相应啊，运相应、处相应的语啊，乃至不净，就是不净观的言教，还有喜念，还有诸学，还有正净等相应语，名运所余，剩余的随意所有言教。此复云何？这下边第四课就是广说了啊，详细的说了啊，分两课，第一课正啊，是此复云何？这上面说的呀、啊，对这个蕴相应言教和其他言教，用这两种形象去思维，究竟怎么思维呢？问下边呢就解释了，分两课，第一课举诸蕴，分两课，第一课算数形象，又分两课，第一课思维蕴的数目，分两课，第一课解释，分五课，第一课是散舍蕴。未言舍者，即思舍处。这是先说这个数哈，这个舍受显然是五蕴啊。第一个是舍，这个舍有什么数目吗？可计算的吗？是即思舍处啊，就是有数目可计算哈。思舍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这五个数，这个意不在内啊，这是五个。另外还有五个，就是舌、声、香、味、触这五个，这两个五加起来都是属于舌法，都是属于地水火风啊组织成的这个十舌处。即堕法处所舍众舍，另外还有一种舍法呢，不属于啊前五根，也不是前面外边的五种境界啊，是在你心里边的，就是你的第六识所缘虑的，所以叫堕法处，就是属于啊意识所缘的境界。意识所缘，你不只是啊舍啊，还有其他的法的，但是现在其他的法不在内， 单属于易所缘的舍这一部分。这一部分呢，简单的说呢，有律于舍，有非律于舍，有净律所缘的舍，啊，就这三种舍。在杂集论上说的就多了哈，说积略舍、积菌舍、受所引舍，是遍计所起舍、自在所生舍，那就说的多了一点哈。总而言之，这个是意思所缘律的舍。比如说啊，这个你昨天的事情啊，站在现在来说就是已经过去了，但是你心里面意念我昨天吃了面条，你心里面就现出来这个面条什么什么，这就是意义所缘舍。但这个舍你不能用眼睛看，那是你的心眼，你心里面能看见的，那因为已经不是现实了啊，眼睛不可以见啊，只能用心眼去见。那个心眼就是第六识啊，那个就叫做堕法处所舍舍啊，所舍舍的舍。那么这个十舍处加上一个堕法处所舍众舍，那么就是十一舍，十一舍。四名舍运，这个舍运就是这么多。所愿受者，现在第二课解这个受啊，受是什么呢？即三种受，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啊，接触舍生先未出法的时候，当然这个时候就有受。一接触的时候，里边有识，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色识、身识、意识，就是六根、六识、六境。一合的时候呢，就有感觉啊，有感觉有三种感觉啊，一个苦不高兴、苦恼的感觉，一个是快乐的感觉，一个是不苦不乐的感觉啊，有这三种的感觉啊，是名受蕴，这叫做受蕴。我们就这么一想，好像也很简单，好像没有什么。其实这个受是非常厉害的呀，非常厉害的事情。世界上啊，你看那个人在哪里呀、啊？干劲儿很强啊，种种的活动，其实就是这个受使令他非要这样做不可的呀，是很厉害的呀。或者争取弱受，或者是啊要排遣这苦受，就有活动的呀，是这么回事情。知名受蕴，这就是你生命体里边的一个重要的部分，是受蕴。我们只是你不仔细的去思维啊，是看见这有一个形体啊，这个人有五尺高啊，有八尺高啊，看见有这么形体，其实里面很多事情的。所愿想者，即六想身，是名想蕴。这个五蕴里面还有一个想，还有个想蕴。这个想啊是什么呢？这个想啊，经论上现成的话，取向叫做想啊。你的心呢，要依据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发出六识来，这六识去取到舍生相外出法的相貌。其实这个取呢，就是认识的意思，认识的意思。这个认识的事情呢，认识这个相，但是认识的还是不一样的。比如说是你心里面呢，我现出一个相貌来啊，但是我随时不可以丢弃掉它，就弃舍了。但是你现出一个相来，你想弃舍不能弃舍，那个影像一直留在你心里面。是都是取向，取向与取向可是不一样，不一样的哈。那就是这里面它就是有个事情的哈。现在这里说呢，这个取向呢，这是一个意思。第二个意思呢，安立种种名言，你能够说话呀，就是因为你取向的关系啊，取了那个向的分际啊。你就会说话了，所以个想啊有两种作用， 一个认识种种事情，一个是发言，发出来种种的言论，这都是想的意思。好，即六想生，啊，就是言出所生想，耳鼻舌身意出所生想。眼接触到舌的时候，心里面有想，啊，耳耳听见声音的时候也会想，啊，鼻舌身意，你的意接触到种种法的时候，种种境界的时候，你心里面也会有种种的思维分别。我们头些日曾经讲过，读书人的这个想特别多啊，读书少的人呢，思想就简单。那这就是啊，这里面更是复杂了。四名想运，所言行者即六思身等，四名行运啊。这个行呢，在这里边呢，本来这个。我们的思想啊，在种种的境界上活动都叫做行，但是这里的时候，这个说这个行有点不同，有点特别。这个行呢，就是你有目的地去做这件事，这时候叫做行，有目的。前面这个想啊，那就是所接触的一切的境界去认识它究竟是怎么回事情啊。那个叫做想，现在这个行还是想，但是他可是有一点特别了啊，就是他有目的，我现在想要怎么的，想要怎么的要采取行动了啊，采取行动的时候也还是你的心做总司令的，离开你的心这件事是不成立的了啊。即六思身，就是言处所生思啊，言接触境界的时候也会有思啊，耳接触境界的时候也会有思，言耳鼻舌身意啊都会有思，就是这个六思。这个身就是体系，它的体相，每一种思都有它的体相的，是名叫做行运啊。所言死者啊，这个五蕴里边呢，舌受想行识啊，这个蕴是个集聚的意思，这个舌有很多的舌呀，集聚在一起啊，受也有很多的受，想行都是有很多的，所以叫做蕴啊。现在说到最后一个蕴，就是识蕴。识怎么是蕴呢？即六识身，就是你有眼识，有眼根呢，面对舍尘的时候会发出来一个眼识来啊，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，所以有六识，就是六识身呢，这个依据六根去认识六境，所以有六识。这六识也叫做识蕴啊。这个识蕴呢，这个就在这个舌受想行大上活动，就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出来了。如是名为以算术形象，是为诸蕴相应言教。这就叫做以算术，都有数目可计的啊，去思维啊，诸蕴啊，很多的蕴的相应的言教，就按照佛所开示的去讲哈。佛说是这个舍蕴，你的眼耳鼻舌身呐，舌身相位处这些蕴都是无常的啊。佛说这都是不净的，就按照这个意去思维哈，那就变成十念处了。或夫由此算术形象别别思维辗转差别，当知即有无量性差别啊。这是第二个思维无量啊。前边第一颗呢 是十为蕴的数目，按照蕴的数目说，现在说十为无量时，那范围就特别广大了啊。或复由此率数形象啊，别别的去思维啊，个别的去思维，说这个人呢是个慈善的人，他的舍他的受想行识这样子，说这个人是做恶事的人的啊，那他的受想行识又是怎么怎么样，很多很多的问题啊。所以就成了无量无边的差别了，当时就有无量的差别。云何以称量形象依正道理呀、啊？是为诸蕴相应言教。这是第二课称量形象，三课第一课是正啊。前面是按照算数的呀、啊，数目可计的形象去思维。解释完了，现在说第二课称量形象啊，先是正，怎么叫做以称量的形象啊，依正道理思维诸蕴相应的言教呢？下面第二课解释，第一课表啊，为依四道理无道观察。何等为是？以观待道理，二作用道理，三正成道理，四发而道理。啊，这底下嘛就是啊解释啊。第一课是表，为依四道理，前面依正道理，现在就是啊这样的道理。为啊这个寻称量形象的思维啊，就是说呀、啊，你这位佛教徒啊。思维的时候啊，要依据四种道理啊，无道观察，不要有错误的观察，不要有错误的观察啊。依这四个道理、啊，就是正确的了。这是啊，是第二课哈、啊，第二课解释里面第一课是标啊。何等为是？这句话是正啊。怎么叫做四种道理呢？下面第三课列出来。第一个是观待道理，第二个是作用道理，第三个是正成道理，第四个是法尔道理。这是啊列出来，下边解释这四种道理，分四课。第一课观待道理，先是正，云何名为观待道理？这个观待道理啊，这句话怎么讲呢？下边第二课嘛，就是标，为略说有二种观待，简要的说有两种观待啊。这是啊标，下面第三课列出来，一升起观待，二施舍观待，这观待有这么两种不同。下边解释哈、啊，解释嘛，先别变，别变里面先解释升起观待，是升起观待者，为有诸因诸缘势力升起诸蕴，这个升起观待哈、啊，这个诸蕴舍舍显是诸蕴哈、啊，它是原来是没有的。原来没有，后来有了。他这有是怎么有的呢？观待，这个观就是看的哈，就是你要注意哈。这个待呢，就是他所遭遇的，待者遇也，就看他遇见什么因缘哈，然后他才能升起的哈。他升起的情形啊，要看他遇见什么因缘。他才能升起哈，这上面说未有诸因诸缘势力，这个看他什么因缘呢？就是各式各样的因，各式各样的缘的力量，因的力量和缘的力量，然后这件事才能现起，是这样子哈，叫诸因诸缘势力生诸啊，升起诸蕴。这个是此运升起呀、啊，要当观待诸因诸缘，就是这样意思哈。比如说舍运，比如说受运，我们先说这个受运，这个受运的现起呀、啊，要当就是决定啊，要看他所遇见的诸因诸缘， 他如果遇见了美好的姻缘，那么他就会现出一个很如意的寿，令他心情快乐。要是遇见一个不如意的姻缘，他就苦恼了，苦恼的寿就现起了，要他观待待诸因诸缘。这个诸因诸缘呢，就是看你自己要准备了，你要准备好的姻缘呢，那么你这个寿就是令你快乐一点，你要准备一个恶姻缘，那你就令你苦恼了。这个佛教的理论说，你的寿啊，要假借姻缘才现起，姻缘从哪来的？你自己准备的。佛教理论是这样说。要是这个社会上一般人的想法，不是苦恼是你给我安排的，我要打倒你，我就快乐了。是这样，这和佛法不同哈。看这个小字哈，这个小字，皮寻记，唯有诸因诸缘势力啊，升起诸运等者，在有寻有失地中说，有十因四缘。升起诸运即运啊，观待随其所应差别应知啊。这个因缘呢，在有寻有失地那里说有十种因，有四种缘啊，那就说的很详细，这里就不那么说那么多了。施舍观待者，这个升起观待啊，讲完了，现在是施舍观待。为有名身、具身、闻身施舍诸运，此运施舍要当观待名具闻身。这个施舍观待怎么讲呢？这个施舍就是安排的意思，安排哈。看谁来安排。就是说这篇文章有件事，需要有一个人呢写一篇文章介绍这件事，那么你也找一个写文章特别好的人，那么这个施舍出来这个名言就是好一点。你要找一个人不是善于这件事的，那个文章写的就差劲了啊，就是不及格了，就是这样意思哈。唯有名声、具声、闻声啊，闻就是字啊，这个名言。啊，就是每一法都有名字，由各式各样的名字组织起来就变成句，啊，句子多了就变成一篇文章了哈。名也好，句也好，都是字啊。这些名句啊，为有名声、句声、闻声、施舍诸运，就是安排，这叫舍运，这叫受运。啊，这叫享运，这叫幸运、死运哈，啊，这是苦，这是啊苦受，这是乐受，不苦不乐受，就是施舍各式各样的运的名字、名言、名句哈。此运的施舍要当观待名句闻声呢，然后才有这个运的名字出来的，是这样意思。这就是文宣的这一方面的事情，其实也是很厉害的事情哈。四名余运升起观待施舍观待，对吧？前面这一段要结束这个哈。即此升起观待施舍的观待呀，升起诸运，有升起的观待就升起诸运就现起来了，有施舍的观待，那么就施舍诸运的名句出来了。说明道理，欲界方便，这样的升起观待、施舍观待啊，它的道理呢，是修欲界者的一种方法啊。你从这里去思维，就会明白诸法实相的道理了。是故名为观待道理。云何名为作用道理？这是这个第二课。现实证怎么叫做作用道理呢？为诸运生矣，由自缘故，有自作用，各个差别。这是啊，下面是标啊。为诸运生矣，这个由升起的观待和施舍的观待啊，这两种观待嘛， 这个诸愿就现起来了，这个舍受想行识啊，这个诸愿就成就了，现出来了。有智缘故，有智作用，各个差别。有每一愿它本身的缘，本身的力量，可是这么说，它就会发出了它本身的作用，各个是不一样的啊，各个差别的。这是啊，标下面解释。分两课，第一课举十二处，为眼能见舍，啊，这是舍运啊，你的眼根呢、啊、成就了，比如说是啊，你前一生啊，你在佛前供过供一个光明的灯，啊，那么你今生的眼睛就非常的好。就是非常好哈、啊。如果你要是前一生啊，你破坏别人的眼睛了，那么你今生得的眼睛就差劲了。就是那个冠带升起冠带，就看你什么因缘呢，现在得什么眼睛哈、啊。这时候这个眼睛它也能见舍，见舍见舍与见舍可是不一样了哈、啊。而能闻声，你过一去你的呀、啊。你的升起冠带啊，是十色冠带的因缘呢，你今生得到一个耳朵哈、啊，他的耳朵他能闻声音，因为天耳通的人也能闻声音，我们没有天耳通也能闻声音，但是彼此是不一样的哈、啊。说鼻能嗅香，舌能尝味，身能嚼足，意能疗法，也都是就是这样子哈、啊，不一样的，这是作用。有这种作用，舌为眼镜，现在说是啊，这个神圣向外出法为你的眼耳鼻舌身意的境界啊，比如舌这个青黄赤白呀、啊、长短方圆的这些境界啊，这些舌为你眼睛的境界，眼睛的境界为眼所行。为什么是眼的境界呢？因为你的眼呢能在这上活动。你的眼根发出眼识，能在青黄赤白上长短方向在那活动啊、哦！认识这是青色，这是黄色，是白色，这是长的，是短的，是高的，是低的，你就活动。你要是声音，你的眼睛在声音上不能活动，这个声音呢不是眼的境界，因为眼识不能在那上活动，不行啊！所以各有各的境界啊。乃至法为意境，就是耳根呢、啊，这个耳根发出来耳识，能在声音上活动。你在这个香味上都不行，你的耳识虽然你有耳有耳识，但是香味出来你耳识不能发生作用，那它不是它的境界啊。乃至法为意境，这个法呀，包括了。眼耳鼻舌身意身声相位触法，一切法都是你心的所缘境。这个心的所缘境非常的广，那么前五根五识都放在内啊，五根五识五境都能够为一根所缘境啊，为意所行。它这个意怎么在那上活动？但这里边呢，也可以也还是有的差别。你像医生的，他在那个有病。有什么药治什么病，他那个意识能在这上活动。我没有学过医生的，这事不行，不能活动。好，那建筑师他就知道怎么造房子，这个事他还能活动。我没有学的也不行，这是也是有差别的。祸福所余如是等类，于比比法别别作用，当知一二啊，利益所余法啊。前面呢，这是说出来这么多，就是这个六根呢能发出来这种作用啊，乃至神圣相位出法为眼耳鼻舌身意的所缘境，这也是它的作用。祸福所余，就是除了前面这两种啊，还有剩余的其他的还有很多的事情啊，于比比法每一样事情也发出了个别不同的作用，当时也是这样子。好， 这个看这批训记哈，有自缘故，有自作用等者呀，未必诸运从自种子，即自缘生。这个所以说显然是诸运都是从他自家的种子啊现起的。啊，言思啊，比如说是舌受想行识，各有各的种子哈，还有其他的因缘。嗯，才能现起。既生刹那没有作用，这一现起来的时候，这一刹那间一现起，它就有作用。哦、如是作用啊，不共于法。这言思发出来作用不共于法，耳识发生作用也不共于法。哈、哦，四名各个差别，如下举示亦可了之。这个下就是前面是为眼能见舌，耳能闻声，鼻能嗅香，舌能尝味，这底下就是举啊，这就可以知道的。即时诸法个别作用，所有道理欲切啊方便，皆说明为作用道理。哈、啊，即时诸法就是前面说的这个哈、啊，个别的不同的作用，它发出的作用是有道理的哈、啊，没有道理这作用发不出来。这件事呢，也是欲切修欲切者的一个方法。你从这里去观察啊，也能得到诸法实相的道理，皆说明为作用道理。云何名为正成道理？为一切运皆是无常，众缘所生，苦空无我。第四啊，第三个道理是分五课，第一课是正啊。怎么叫做正成道理呢？这下面标为一切运皆是无常，众缘所生。说这个我们的生命体有舌运、受想行识这么多的运哈，这么多的运呢，都是不是永久的，都是有变化的哈。像那小孩儿，那婴儿变成个小孩儿。小孩变成个少年，少年变成个壮年，壮年就变成个白发的老翁了。这是在变，一直在变哈。这表示什么呢？不是这个常，就是不变的意思，永久是那样子，就是不变。现在没有不变这件事，都是有变的，就是这个有如意的事情，有不如意的事情。可能由不如意变成个如意，可能由如意又变成个不如意，都是在变，都是变。你不能够啊，能控制它，你不能控制它的。有智慧的人呢，好一点哈、啊，那个比较好一点。没有智慧的人呢，就是很苦恼哈、啊。这无常里面就是有苦，不管你有没有智慧，总而这非变不可啊，皆是无常的。这个阿育王有一个他的儿子、啊、他的大儿子眼睛非常长得美，其他的就不说了哈，这眼睛非常美。因为阿育王信佛嘛哈，阿育王信佛当然常到庙上去听法师讲经啊，他也带他儿子去。这个庙上里面的这些啊，也是尊者，很多的圣人，有神童的圣人呢，一看就知道了啊。特别的为他的儿子说言无常，特别的讲这句话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将来这个眼睛要失掉的，要失掉的，所以先叫他修无常观，将来眼睛失掉的时候的苦恼会轻一点，是这样意思。本来是因那个福德都是大福德人，大福德人也有苦恼的事情哈，所以这佛续先告诉我们无常的。咱是说无常，咱已经这样子了啊，你一下子不能解脱嘛，所以告诉你暂时减轻你的苦恼，是告诉你无常。实在说无常的道理是不只是这样的。是告诉你根本的要解决这个无常，那就非要得圣道才可以。 所以这上面说为一切缘皆是无常，众缘所生啊。因为什么它是无常呢？它要变呢？因为这一切的事情啊，都是众多的因缘呢、啊、合合生起来的啊，众多的因缘呢也要变，是众缘所生法，它就非变不可，它不能不变。比如说我们靠吃饭才能够这个身体才有精神做事，但你吃饭今天也吃饭明天也吃饭，但是饭有问题，里边有营养也有毒素，所以有的时候身体健康，有的时候有病了，是这样子。所以众缘所生的法都是会变的，你想不变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。是苦啊，因为无常了啊，所以就苦啊，你就痛苦了，没办法，你不能不哭的，你想不哭不可能，除非是得了圣道啊，才能解决这个问题，就能在苦中而能不苦。没得圣道的人呢就不行，所以我们还应该，我们出家人呢应该想一想，有个道理哈，什么道理呢？我原来是在家人嘛，在家人呢我这样处理事情，我有事情来的时候，我这样观察，这样采集性做这些事情。我现在出了家的时候，我还应照以前那个作风去处理事情吗？那样做对不对呢？有没有想这个问题？如果完出了家的时候啊，完全不改变，还用以前的方法去处理事情，那你究竟是出家没出家呢？这是一个道理哈。我不是佛教徒，我原来我不相信佛教，那么我的思想行为是这样子。我现在相信了佛法的时候，我在学习佛法，学习法以后，我的思想行为是改变是没改变，这是也是经典。所以现在这上说是一切缘皆是无常啊，是众缘所生，所以是无常，无常所以是苦。所以就是苦的呀，好，这个苦里边呢，所以就是无我啊，这文你应该这么说啊，就是无我。这苦怎么是无我呢？这我是自在的意思，自在啊，就是这个自在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想要怎么的就怎么的，没有人能影响我，这就自在。现在苦恼来了的时候，你这个自在意还存在不存在？苦恼来了的时候你不自在，你想不要苦不可以，所以就看医生，看医生也可能会看好也可能还没看好，你不能做主，你不能做主的，那就表示是无我苦，所以表示是无我的，是无我哈。这个无我所以就是空的，这是空。这里边呢，你所希望的如意的事情都没有，都没有了，所以就是空，不是那头几天讲那个哈、啊，是法从今夜白，花是去年红，何必待零落，然后使之空，就是其实呢，头发一白了啊。你就应该知道这是空的了啊，小小的知道有一点消息就应该明白了，世界上都是空的，你原来费了很大的劲头啊，就算是成功了也非死掉不可的，所以这就是空啊，不是真的啊。由三量故如实观察，这个一切运都是无常，是众缘所生，是苦，是空，是无我的。别人这么佛这么说了啊，啊，那么你还应该再观察一下，你再观察啊，怎么观察呢？有三种量，这个量啊，按照我们说个白话，就是个标准，用这个做标准去观察这件事，观察这个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，好，这样意思。如实观察就是真实的，一点不可以马虎的，你要深入的去观察这个道理。 这是啊标，下边就列出来说三量是什么呢？为有自教量故，有限量故，有比量故，由此三量正言道理。好，我有自教量故，这个自教量呢就是佛说的法语。这个自教怎么讲呢？就自己的教，就是最深奥最适合标准的了啊，就最高深啊最圆满的这种教导，这个就是佛所说的法语才能达到这个标准啊。这是个量，就是看佛怎么说啊，我用它做尺去量一量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用佛说的法语啊去来量一量啊，一切愿是无常，众缘所生，苦空无，去思维去啊。有限量故，有限量故，这个限量啊就是现前的境界。现前的境界是指什么说呢？就是你的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，这五识。就是眼识，我看见这现在有光明，这就是限量，事实是这样的。你说这现在屋子里有条龙，我眼睛看不见，你说的不对，这里没有龙，这是要是限量啊，是这个意思。这表示什么呢？这个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前五识，他所接触的境界是真实有这回事，这是真实。如果这件没有这件事，那就前五识不能见，不能接触，就是这样意思啊。当然这个第六意识问题太多了，有的时候搞错了这第六意识会这个事情。但是要是你能够有禅定的话呢，它也有限量，也会有限量啊。是由比量故，这个比量是什么意思呢？就由已经知道的事情啊来推论不知道的事情，也可以知道了。说我原来我看见呢这个牛，我看见一条牛，牛有两个角啊，那么后来我一看在墙的有个墙挡住了，它露出两个角来啊，说好、哦、这可能是牛，就是这样子。有已知的数来推知未知的数，那么那叫做比量啊，比量啊，那就是这样意思啊。有比量故，也可以推知这件事。这是、啊、列出来这三量的名字啊。下面第四课解释啊，由此三量正验道理啊。我们呢、啊，这个佛教徒啊不迷信，就是得到了一个消息啊，然后你要用这样的量去观察去，对不对？不是说你说我就相信了，不是这样意思。我要经过我的观察，对啊，是这里是合乎真理，然后我才能相信的。佛教徒是这么个态度，是这样意思哈。由此三量正言道理，这个批寻记哈，由未由自教量故等者，此中三量啊，如文所成的广识性质，这我们已经学过了哈。诸有智者心正直受，安置成立，为一切愿皆无常性，众缘生性，苦性空性即无恶性。这个解释哈，说诸有智者啊，这个由此三量正言道理，就是指我们佛教徒哈，佛教徒都是有智慧的人。因为什么有智慧？因为他学习佛法了啊。佛法是佛所证悟的，佛是大智慧人啊，所以你学习佛所说的法呢，你也就有智慧了，就称之为智者啊，诸有智者，心正直受啊，就是你对佛说的这个正教量啊，这个自教量啊，你能够领受。当然我们佛教徒对于佛有信心嘛，所以佛说的法语我领受，领受了以后啊，执就是不容易失掉了的。不说有人说佛法是迷信，你心里不动不动摇。好，如果有人说迷信，你就不信佛了， 那就不是执守，你没抓不住他，你不是执守哈。当然这上面就是你要学习了佛法，经过了一番的学习，你才能达到这个程度哈。你能够执受啊佛的这个智较量，好去观察一切法，一切运无常，苦空无恶啊，这样执受，这样子啊，你就啊你就得到智慧了啊，心中执受安置。这个安置这个话呢，比如说这个佛说诸运一切法是无常的，你也是相信了，但是你没有在你心里面常常思维观察呀、啊，没有用，你的思想也不会改变的，还是不能的哈。安置就是你在心里面要思维观察，就才能够啊，在你心里面呢，就把这个无常的智慧啊，才能栽培的，啊，才能栽培起来，啊，安置。可因此而也可以栽培了很多的善根，好，这样意思是安置还是成立，也就是啊这个道理啊，一切法是无常的，是苦的，空的，是无的，在你心里面又有这样的思想了。这个文呢也应该这样说也可以哈，就是有佛法的自较量，还有限量，还有比量，这三量你都能够执受，你都能执受，然后你能够啊是思维观察呢，在心里面就安置，就去栽培你这个无常苦空无我的智慧，去栽培，最后这个智慧成立了，你心里面有这个智慧，那最少是个阿罗汉了啊，你要做这样做的时候至少是阿罗汉的、这样子是诸有智者心正执受安置成立啊。是什么呢？就是为一切运都是无常的，一切运都是众缘生性，都是苦，是空性，是无我的体性，你成功了，你就得到这种智慧了。看这披心记他这么解释哈，心正执受安置成立者，于自较量啊生净信解。佛说的话嘛哈，我们佛教徒对于佛说的话就会有清净的信心去明白这个道理，而不会有疑惑的，要心里头有怀疑，那你这个信就不清净了，就不清净哈。是名叫做执受，执受这样意思。于限量中啊能生正见，种诸善根哈、在这个眼耳鼻舌眼识耳识乃是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哈、从这里面去观察你就这个于限量中啊能生正见，能引发出来你的佛法的正见啊，也就是智慧哈、你就会啊种诸善根，就栽培了很多的善法，啊，你就会啊修修戒定慧了啊，哈，是名叫做安置，于比量中另一觉了。经过你的智慧的比量呢，你就对无常、无我、苦空的道理啊觉了，就没有疑问的明白明了了。啊，是名叫做成立啊，这样。它是单独配哈、这个心正执受呢配这个自较量，这个安置呢配这个限量，成立算是比量，但是我在想应该呀、统起来说，这三量啊，你执受这个三量，然后去栽培自己，然后最后你成功了就叫做成立哈，这么讲也可以。如是等名正成道理，前面这一段文啊就叫做正成道理。